灵魂的父亲，因为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的严肃会，明天就是赎罪日，看到这个色色，看着应该是赎罪日啊，是不是一年一度的大祭司带我到至圣所啊？借着他的血，感谢赞美主，我刚才的等候，我感受到我灵魂父亲要去体会这份，我们他常常借着肉身的父亲来爱我们，尽管有很多的不完全啊，肉身的父亲，但是我们这个灵魂的父亲，我们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认识的，来认识他的慈爱。在灵魂深处，我们不是孤儿，但是我感受到，在灵魂的深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蒙蔽和拦阻的，啊，要帮助我们真的找到这位灵魂的父亲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找的同时，我感觉到我里面有一种喜乐，但是又有一种忧愁，呵呵，不光是喜，很喜乐，但是又有一种忧愁。我知道我是有一位父亲的，在灵魂深处，因为他是爱我的，他是来帮助我的。你要常常的来跟他交往，让我在这个平台还是有一些担忧吧，怕不预备的不成功啊，还是有这些担忧啊。但是在我的灵里有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说，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会告诉你们。啊，我不知道这句经文是不是这样讲的啊，原文。啊，要是有的话呢，我就会把你带走。啊，就把你带走。啊，带到天房，紧锣密鼓的在预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很渴望我们与他的儿子同住，灵魂深处，但是很多人体会不了这份爱，体会不了。我在看到我灵魂的父亲很渴望来与我们与他的儿子同住，但我觉得领受起来不是很容易啊，不容易的原因啊，就是。我看到邻里啊，当然是我想到的，不是刚才我等候的，我不知道对不对，这个要求这些我们也是属灵的父亲
那也都
带
得
领
要充点钱，因为呢才把别人充齐，所以钱的馈赠非常的有以前那个危险了。
感谢主啊，可能有哪位家人要看一下。每个人看一下你的麦，关了以后就看看关了没有啊？感谢主。因为这位父亲，他盼望见到他的儿女，他总是让我们天天来享受。其实我们享受这份爱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这份爱就已经离开了，就是。仇敌的性情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就不断的来伤害这一份的情感。我们很容易在灵魂深处，很容易来受谎言的蒙蔽。这就为什么我们真的要跟神有一生的关系，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与这位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桥梁，是一个中保，把这份爱再一次透过他来领受这份爱。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这些牧者常常说，你的核心真儿子心腹是不是你核心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你活出来没有啊？我想到大卫，他就经历了这份爱，他在很小放羊的时候他就领受了这份爱，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以至于他守住他的羊的时候，他可以打熊，可以打狮子，他有这样的勇敢啊，这是他经历的，以至于他一生当中，在以色列鼎盛的时期啊，他也可以来为他自己的罪可以来披麻蒙灰，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哪怕他落到了一个很深的光景，他知道有父亲来爱他。那么扫罗王就不是了，扫罗王是个典型的天然人，是一个孤儿，以至于他遇到很多的难处，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落在恐惧和惧怕的里面，常常被包围，包围着他，让他没有办法享受从天上来的爱，也享受不了从地上周遭的人事物对他的爱。所以一个天然人，一个孤儿，你让他顺服是不容易的，你要是真儿子，对他来讲顺服是很容易的，这也是我们平台的带领。所以在传讲顺服也好，传讲预备也好，都是在你跟神真的有一手的关系，在一手的里面，你要享受从父来的爱，从子来的爱，从圣灵的带领、智慧和启示。师父啊，愿你除去我里面一切的蒙蔽，让你的话语可以安慰我的灵，安慰我的魂和我的身体。谢谢你借着最后的演说会，你要除去我里面很多的蒙蔽和谎言，让我知道我是有父亲的，不是孤儿。你常常说我不撇弃你，你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让这些话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灵魂的锚，让我的灵常常因着你的话受安慰。父啊，谢谢你继续在我们这个平台揭开蒙蔽的帕子，使我们可以来领受你对我们的教导，你对我们亲自的带领，借着人事物再次献上感恩。谢谢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来享受，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无父母，让我们活着知道我们是有父亲的，让我们活在你的家里，享受着无尽丰盛的恩典和荣耀。谢谢你，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哈利路亚，是的，神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真的在这，哦，主啊，真的是严肃会的最后一天，主啊，你不断的来揭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蒙眼的帕子，主啊，遮脸的罩子，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开启我们，主啊，我要向你来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你要将5779年那个新酒新油的恩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倾倒在我们这个家庭，也要倾倒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主啊，以及让我们在你这个5779年所赐下的这个医治和恢复的恩膏当中，主啊，借着这样的个悔改，撕裂心肠的悔改，主啊，你来医治我们的瞎眼，主啊，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看到这份爱，主啊，来医治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读懂这份爱，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真的明白，儿子是当受管教的，只有私子是不受管教的，主啊，以至于让我们不再受制于世俗小学之下，而是在你生命的管制当中，不断的脱落我们生命中的孤儿的模式，孤儿的思维以及孤儿的心，真的是要在这份爱中被融化，除掉我们里面的冷漠刚硬，主啊，和你之间一切的隔阂，主啊，你也来帮助我们，主啊，胜过我们里面的不信，特别是这个谎言对我们的欺哄和蒙蔽，主啊，一直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可就近你的日子当中更多的来靠近你，因为父啊，你不满足于我们只是住在你的家中，只是手中为你做事情，父啊，你更渴望我们的心能回到你的里面，你深深的契合，主啊，我们自己常常在生活中不满足于我们夫妻生活之间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常常渴慕心的合一，是因着主啊，你的这份渴慕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为着过往这一切的蒙蔽，一切的蒙蔽不信抵挡，这种孤儿的反应逃避，我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哇，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日子，你把你的恩膏主啊，你要倾倒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孤儿的旷野，进入到这个真儿子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们真的不再逃避，也不再混乱，主啊，你来调整我们的第一优先，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你，渴慕你的话语，渴慕更多的就近等候你，主啊，你来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靠着我们的良人，主啊，从这个旷野里面出来，主啊，进入到与你的主啊更加亲密的一个进步里面，主啊，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这份丰盛，除掉我们里面一切孤儿的模式和思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你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的里面，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内里。是的，我们借着悔改，我们与你的心来对齐，要借着悔改，我们与你来合一，借着悔改，我们的心要与你的心来连接，呀，以至于我们神啊，你今年你所赐下的这个新酒新油，可以呀，借着这样的一个悔改，当我们的次序对了的时候，神啊，你的新酒新油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家庭，以至于我们的邻人可以起来，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模式可以被改变，以至于我们真的就是按照你的心意，可以在这个可预备的日子来预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信华在吗？可能你的麦是不是今天有问题，好像没有声音。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主啊，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神啊，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甚至常常误解扭曲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愿你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愿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 不能来领受你完全爱的这些拦阻。主啊，也赐给我们有更深的悔改。主啊，借着我们的悔改，主啊，你要挪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不能来领受爱的这些咒诅瑕疵，使我们可以就每个人都可以进到你爱的完全里面。主啊，帮也赐给我们一颗柔软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可以被主你常常训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也可以靠着主，主啊，在各样的征战面前能够征战得胜。感谢你，奉主名祷告。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我们现在是这个赎罪日最后一天明天就是要严肃会最后一天明天就是赎罪日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心意我的感动呢就是还是在昨天所领受的这个经文就是爱的双重诫命就是马太福音22章就是36节到40节就是夫子律法上的诫命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整纲所以呢我们这个两条诫命这个是律法和先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在这里这个律法和先知呢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所以圣经里面可有时候把旧约说成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整个的旧约所以整个旧约的这个总纲就是这两条诫命我们已经讲到在新约里面呢这两条诫命就是变成三条诫命就是把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变成了两条变成了新命令和大使命所以呢这个爱的这个双重诫就是说神给我们把这他为什么在这个严肃会的时候把这个爱的双重诫命向我们来开启呢我相信他就是一面镜子诫命它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就是照一照照一照这面镜子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是说距离神的心意有多少的距离另外呢这一个在什么末日临近这个末日临近因为这一个吹角节它也有一个末日的这个预表我们讲到这个吹角节它有一个预表这个救恩的预表它也有一个这个末日的预表就是这个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这个吹角节这个救恩的预表就是说在基督里就是也开启一个新在这个新创造里面我们都成为新人恢复了神的形象有真儿子和新妇的身份这个他的这个末日的预表呢就是基督要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再来我就是说他会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要在基督的台前有一个审判那么呢这个审判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他是根据什么来审判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爱的双重诫命所以呢这个爱的双重诫命又是它是一面镜子它其实也是这个基督审判台的这个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这个考试的一个题目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都要来学习这个都要在这个两个题目上面来考试所以要交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预备的日子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今天就是说这是我们昨天讲的信息今天呢就是说我的感动还是在来思想这个爱的双重诫命就是那个爱神与爱人这个爱的双重诫命呢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呢这一个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在这个严肃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啊来照这个镜子。那么呢，从这个镜子来照我们的话呢，啊，就让我们对这个罪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啊，就是说这个罪呢，就是说不一定要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才叫做罪。那么根据这个爱的双重诫命的这个镜子来照一照呢，这个罪也可以定义为就是没有爱，缺乏爱啊，就是因为这个这一个镜子就是爱的双重诫命嘛，对吧？这个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尽意啊就是爱神啊，就是另外就是舍己的爱人啊。那么呢，这是一面镜子，这个是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标准。那么按照这一个标准啊，其实这个标准就是耶稣就是这个标准，耶稣一说出了这个标准，他就把这个爱的双重诫命。那么什么是罪呢？罪就是缺乏爱，没有爱，跟这个标准差得很远，就是罪。那么呢，这一个对罪的看法，就是说它是一种比较新的看法。因为我们当然有一类的人呢，他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罪内疚感、罪恶感特别强啊，这当然是一类人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一类人的问题呢，就是没有罪恶感啊，他没什么罪恶感啊。所以呢，对于这个两类人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需要不同的处理。那么呢，这一个如果我们这样子啊来看这个罪，就是缺乏爱，没有爱啊，或者是自爱，就是只爱自己啊，自私啊，只爱自己啊，不能爱神，也不能舍己的爱人，那么就是触犯了这个爱的双重诫命啊。所以罪是触犯爱的双重诫命，既不爱神，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也不能够舍己的爱人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只是爱自己啊，自私的爱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带着目的性，如果拿去这个目的不能达到目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如果我们的爱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说有很大的差距，反差，那我们就要警惕了啊。一种反差呢，就是对里对外不一致，对外面好像特别有爱，对吧？但是对家里的人对你就没有爱。那如果这个反差特别大，你就要注意了，这个里面就是说你的爱可能是目的，是真正的有爱啊啊，有目的性的爱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这种反差不是对外面的人和家里的人体现出来的，他的反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啊，都比如说都不是家里人啊，都是外面的人，但是呢有选择性的，这一个外面的人你特别的爱，那一个外面的人你点都不爱，你看到有这个反差，那你就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可能显示出你的爱是有目的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爱呢？为什么这个人你那么不爱呢？你要想一想，可能是什么呢？这个人对你有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那个人对你没用，无用，他不能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呢你的爱就有极大的反差。所以呢，如果你有极大的反差，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爱是有目的性的，那么这就是缺少爱，这就是缺乏爱。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真正的爱啊，因为你是带着目的性的啊，所以呢你是缺乏这个爱。因为这个标准就是爱的双重诫命，要尽心尽意啊。马可福音还有一个尽力啊，就是爱主你的我的神啊。所以呢，这个极次爱人如己，到新约里面是爱人舍己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就是要来用这一个啊爱的双重诫命来啊照一照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罪就是没有爱。那么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研说会的日子里面能够来悔改。因为有一类人，我讲过啊，我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一类人， 就是没有罪的感觉啊，很缺乏罪的感觉。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内疚的时候，我要是真的做了什么错事我也会内疚，但是那个时候很傻，大部分的时间一点感觉没有啊。所以呢，诶，这一个镜子照一照很帮助我啊。罪就是无爱，就是缺乏爱，我非常承认我心里面是非常缺少爱的啊。所以呢，诶，这一个如果罪就是触犯爱的诫命，罪就是缺乏爱啊，那我就可以看清楚我里面确实是有罪的啊。所以呢，我里面就是有这种反差啊，对里对外就是很大的不同，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这里就显出我的爱不是带目的性的，缺乏这种无条件的爱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爱的诫命上面啊，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反省啊。另外呢，我想到的就是说这一个这一种神圣的爱啊，是哪里来啊？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这是我的神啊，爱主我的神啊，这个跟神的一手的关系，领受神的爱，领受基督的爱啊，基督十字架的爱，舍己的爱啊，这个爱是从这里来的。另外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使我们有爱的，是可以使我们领受爱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这一个福音就是这个救恩啊，这个福音啊，我们对这个救恩和这个福音啊，已经有新的这个开启啊。这个我们过去这个认识这一个福音啊，救恩是从一个入门的层面，因信称义赦罪啊，其实就是从这个逾越节的层面来认识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就是认罪啊，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罪啊，这个罪的审判啊，这个灭命的天使，罪的审判啊，就是你越过了啊，你不受这个罪的审判啊，你越过了这个从埃及的这个权势里面出来了啊，都是解决罪的问题啊。那么呢，我们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停留在这个水平呢，它不会对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有太大的提升。为什么呢？虽然你已经称义了啊，赦罪了，你不算你有罪，但是呢，你还是个罪人，嗯，就是那是耶稣啊，就算你的义加在你的身上，算你无罪了，但是你还是个罪人。那么呢，你从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不会太有提升。你就是败坏啊，就是都完全的罪人，一清不值啊，还是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推角节的意义，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恢复了神的形象，有了真儿子和心腹的这个身份，是就完全不同了啊。尽管我们身上有很多罪，但是我们身上却有了一个白点，这个白点就是神的形象恢复了，有真儿子心腹的身份恢复了，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有了这个白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如同一人的特会上面，我们说照报他看人，他在一个黑布上面看到一个白点，这不是一个积极思维，这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心理学的一个这个正看正面，不是的，他是从救恩的角度，从这个永恒的救恩和拣选的角度，在基督里面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是真儿子和心腹的身份，这就是我们的白点。无论我们过去有多少的罪，是一块黑布，但是因着救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恢复了神的形象，我们有成为了基督的心腹，这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白点。我们要看见这个救恩的白点，福音的白点。所以呢，这个就是救恩的眼光，我们从救恩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就不把自己看成啊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啊一个垃圾，一个就是这个袜子啊，就是说臭袜子啊， 或不不是那样子，我们就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个身份，那个信仰的身份啊，我们也看别人，也就看他的白点，这个眼光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福音啊，对福音新的认识啊，来改变我们的这个眼光啊，使我们呢就是说能够啊，就是来领受神的爱啊，也能够更加的爱人，能够来实践这个爱的双重诫命。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刚才周爸分享到了这个白点啊，那就是对，确实是这样的。白点呢，就是首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啊，这就是我们啊前一段时间讲到的那个 Z 点，就是 Z 点啊。这个白点是神，其实是神的恩典，它是神给我们的，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认识主里面的，就是从神领受的那一份，就是神白白给予我们的那个新身份啊，我们那里面的那个新啊新创造啊里面的新生命啊，这个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来的，这个是神白白的在基督里面啊借着我们的信然后赐予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讲到的因信称义，白白的恩典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起初就是一信主，神就把这一个白点赐给我们了，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荣耀的身份和荣耀的新生命就置入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那个白点。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叫救，什么叫那个啊得救之后的成圣，或者是继续被拯救呢？其实神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就是要把这个白点扩大。它先虽然是一个黑布，你先是一个白点，但是神的心意不是满足于这个白点就到永恒的啊，这个白点只是我们起先的原始的刚刚重生得救的状态啊，所以神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要把这一份我们领受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白点然后扩大，其实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扩大，这个白点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神的国，其实就是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先置入一个芥菜种啊，置入一个芥菜种，那个芥菜种不就是个白点吗？很小很小的，但是神的能力是很大的。那个是哪一个没关麦？看看，好，就是那个就是置入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芥菜种，这个芥菜种它其实在圣灵的浇灌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在不断的经历拯救，不断的扩大，其实就是像就如同那个迦南美地，那我们迦南美地它其实也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打，一片土地一片土地的得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就是先进入一个据点，神先栽种一个芥菜种，然后不断不断的扩大，这个不断的扩大本身就是神在征服我们生命当中的地图，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域在不断的被神扩张，其实就是天国呢不仅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也扩张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所以从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其实神也是在天国扩张不断的扩张，这个所以在群体当中其实他也是在天国不断的扩张啊，不仅仅在灵界里面扩张，它也不仅仅在我们人里面扩张，它其实也是在其他受造包括整个地球所有的受造当中扩张，它其实也就是起先它创造伊甸园亚当夏娃的时候，起先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伊，它其实最终的目标它不光是伊甸园就那一小块面积，它其实最终是要啊让亚当和夏娃呢靠着神把这个伊甸园扩大，所以这个起先的伊甸园是神给的，这个是恩典啊，亚当没有做任何事情，神就给了一块伊甸园，但是这个伊甸园不能只停留在这么大的面积，那后面给亚当后面的任务就是亚当你要靠着神去扩张这个伊甸园，使全地伊甸园化啊，就是使全地球伊甸园化，甚至我想可能全宇宙甚至可能还到灵界，不光是物质界，其实还要到灵界，其实这就是跟神一起来扩张神的国，其实就是从个人到群体到所有的被造， 最终神要夺回所有被造，不光是人类，所有的被造，包括历史，包括灵界，所有的被造全然都要归在主名下，都要来服在神权柄之下，这就是神的国最终的降临，全备的完成啊！这就是基督再来就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就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基督必须第二次，基督没有第二次来，这个是完成啊，最后的完成是达不成的。所以光靠第一次来，它是启动，它是整个在启动，最后基督第二次来，它才彻底的完成。所以这个就实际上，这个就是白点的概念。所以一粒芥菜种，只要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最终要长成苍天大树。苍天大树啊，这个还是想从救恩这个层面来讲，其实这个白点就是从救恩新创造这个角度来讲。那我其实呢，在预备，其实在我准备遇见神特会二的那一段时间，也是啊，在 YY 平台的这一个恩膏之下啊，神带领我认识到一点，就是说，就是我们原始的造，原始的被造。就是亚当夏娃，那个神在伊甸园里创造的那个亚当和夏娃，那个原始被造的生命，其实神也看，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其实也看这个他原造的那个，也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他也算是从创造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他也是有白点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来拯救这个灵魂，他是宝贝。但是这个灵魂呢，确实被外敌入侵，就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外敌，这个果子是外面来的，所以他是通过吃进去的，所以他跟外面的邪灵啊，邪灵附身不一样，他是通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带毒的，我说的毒是属灵意义上的毒，是属灵意义上的毒。所以呢，亚当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以后，其实就中了分别善恶树的毒，这个毒就进来了，这个是属于外面通过吃然后呢进入到里面来了，它不是邪灵，它也不是邪灵附身，它相当于一个黑暗国度的生命透过这个分别善恶树吃进来了，然后它就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来了，它就化作我们里面的内奸，这个内奸不是神造的，你看到没有，这里头我们里面就有两种生命在里面，一种是神原造的生命，一种是通过分别善恶树进来的，这一个内奸，它原来是外敌，然后是我们引进来的，是我们引进来的，是通过吃进来的，一吃进来以后，它就成为我们里面的内奸，这个内奸它是整个撒旦的化身，它也是撒旦的内奸，它是整个是完全是黑暗国度的，它是一个100%罪恶的生命。然后我们原来不是有个被造的生命在里面吗，然后这个被造的生命就开始被他侵蚀，被他毒害，被他影响，被他引诱啊，被他破坏啊，被他玷污，被他污染，他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罪性的生命就开始污染我们里面的原造，所以也就是把我们原造的那个生命也糟蹋的一塌糊涂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即便我们是一个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的话，它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神的原造，另外一个部分是从罪性过来的，就是从分别善恶树传过来的这一个完全罪恶的内奸，它两个东西混在那里面，所以神他要打击的是要处理的就是那一个内奸，那个内奸就是100%的神的仇敌，当然我们那个原始的被造也受了这一个仇敌的唆使啊，诱惑，欺骗，损坏，玷污，也就是说神的原造也不完全了，神的原造已经开始跟这个内奸然后呢为虎作伥，就狼狈为奸，就反叛了神，他也被损坏，也被玷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原来的那个原造里面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神看这个原造虽然已经被罪污染，但是神还看他为神，还是宝贝那一份原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个灵魂，那个灵魂是被神看为在那个意义上的创造意义上的白点，其实也看神也看那个灵魂为宝贝，所以这就是对非基督徒的那个尊荣。为什么对非基督徒为什么要也要有爱， 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为什么啊、大使命也要去传福音，也要去爱那些不信神的人呢？因为他没有被新造，但是他的原造，原造里面具有神形象的灵魂是神宝贝的，是神爱的，是神要拯救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所以神爱的是那一个，爱的是爱他原造的那一个，具有他神形象的那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贝的，每一个灵魂都是要值得被爱的。虽然他黑了，虽然他也变坏了，他也被污染了，他也成为为虎作伥的，跟那个狼狈为奸，跟那个内奸狼狈为奸的合伙人，但是神依然宝贝他里面的那一个宝贵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尊荣那一些世人的真理的根基。我相信这个真理的根基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神宝贝他们，为什么神爱他们，也要我们去宝贝他们，也要去爱他们，也要把每一个灵魂看为至宝，要来去传福音，其实要拯救他们。因为神不舍得，神不舍得，神依然爱他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的世人其实就是可能还没有被重生得救的。所以神爱是从爱到了，就是不仅是爱他自己新创造的这一个白点，和我们这些新创造的那个被新创造的重生的新生命的白点，同时他也爱他原道里面的那个具有他神形象的样式的那个白点。他可能是不同层面的白点，一个是原造生命的白点，一个是新造生命的白点。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哈，不见得是那个可能是，也许有一些需要从真理上修正，但是这是我的一份感动。就是说爱神爱那不仅爱对的弟兄姐妹，这是新命令，同时也要爱那些未得救的灵魂。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贝的，这是大使命的真理根基，爱的根基啊。新生命呢，新命令呢，是我们爱主内的家人，这当然更要爱，是不是爱弟兄更加要爱弟兄吗？爱弟兄将更加如此。所以他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两个白点。其实今天的信息当中，非常感动，就是领什么要来领受这份爱，那我们为什么领受不来呢？那我正好昨天开始我就看一本书叫《心思战场》，这个是一本Joy Smile 它里面其实好多年前的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应该说也差不多十几年以上的一本书。哪一位？大家检查一下你的麦哈，肯定是你是红马甲的人。好，请注意看一下所有红马甲，你看一下你的麦。好，感谢神，这就是那个，这就是要领受爱。那我看到这本书特别讲到的是，我们为什么领受不来，其实是我们的心理出问题了。也就是那个耶稣撒种比喻当中的那个四种不同的土壤。那个四种不同的土壤其实代表四种不同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原始状态是有心的。那个心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原来的被造，原来被造的那一块其实是被罪污染了，被罪亏损啊，污损了，也被破坏掉了。所以那个心其实已经不健康了，已经不是正常的了。它被那个内奸，当然也有外敌和内奸已经摧残的，它已经不是健康的，已经不是正常的了。它是一个病态的，也是一个罪恶的，也是个黑暗的，也是个污损污秽残缺不全。然后呢，是一个破损的黑暗的。所以它这就是我们原造，我们原造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也就是我们的土壤已经糟蹋了，被糟践了，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原始状态。所以你想想，这个种子再好的种子进来，它都不一定能接受的好，它不一定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因为这个心田出了很大的问题，它这个心田既是罪恶的心田，也是一个伤害的心田，破损的心田，污秽的心田，污损的心田，不完备的病态的心田。所以这个心很不健康，很被污染，已经被那个内奸已经污染得很厉害，破坏得一塌糊涂。就像一座房子进来了一个很坏的那个房客，他叫房客到你们家来以后，把房子糟蹋得一塌糊涂，把你们家里的家具砸碎了，窗户玻璃也打破了，然后呢，家里的那个装修啊，墙面呢、都弄得一个乌七八糟，甚至可能还打了大洞 啊，甚至可能倒的已经乱成一塌糊涂。其实这就是那个内奸进来做的。当然他结合外敌，魔鬼在外面，两边内外夹击，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所以你想想，一个新的种子进来，它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个田呢，这个新田，这个土壤一定要，也要不仅仅那个种子要对，我们不是没种子，种子预表着神的爱，也预表着神的真理，也预表神自己，它也可能代表神自己。所以无论是神和他自己，还是他各样美善的好好东西，打到我们这种新田里，它其实不一定能结出果子来的。新田啊，我再一次感动，就是说这个新田要被改变，要做很多的工作啊，既要来让把神的爱这个通道要认识，其实包括真理的开，包括新田的医治，包括认罪悔改，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总的来讲是要整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复归健康，复归正常，然后才来包裹那个种子，才能畅通无阻的领受神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啊，爱神爱弟兄爱灵魂。因为我们先要领受的，没有领受你是爱不出来的，所以先让我们领受，但是没有健康的那个心田，他又领受不来。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感谢神，让神来在我们新的一年要把这一块要有一个突破。我感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爱里面突破，首先是领受的突破，领受的是我们里面的被更新、被医治、被恢复、被改变，然后被认罪悔改，该对付的要对付，认罪悔改的，该破碎的要破碎，所以该医治的要医治，这个整个的恢复健康，他才能健康的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一切丰满，才能真正的活出这个生命来，才去爱神、爱人、爱灵魂。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感谢神，就是借着 YY 陈导呢，就是从5779年一开始，我们这个严肃会啊、赎罪日啊这段时间这个打的节期，我们就开始啊重新来学习爱神爱人，啊爱人舍己，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就像那个孙爸刚才讲的，我们在5779年，可能啊神是借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啊他的这个最整本圣经最本质的最根源的神的心意就是爱。所以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摆上他自己，然后呢他不是为我们某一个人，不是为了说你是啊怎样的一个好人或者怎样一个坏人。神爱世人，他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他这个宝血的救恩当中。所以呢就当我们如果是对我们像周爸刚才分享的，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某一些方面更爱，或者当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比对别的人更加爱的话，这说明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个体现，就是轻看神的恩典、神的宝血。主耶稣说他把他的宝血从十字架上流出，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他所付的赎价是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来选择性的去爱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轻看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这个宝贵下一性全面性来整个来体会到。所以呢就借着这个陈导呢，我相信呢牧者们也就是在讲这个大诫命、新命令和大使命，就是在告诉我们爱神，我们要因着爱神，告诉以耶稣基督为中介，我们要爱人，在这个爱人的过程当中呢来体会神的这个爱，靠我们自己肯定是行不出来啊。那么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就讲他戒烟的见证。那么他就是在说，他说我就跟神祷告啊，求神他说我是一个军人，那么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戒烟。那么在我过往的30年当中，我每一天要抽3包烟到4包烟，那个极其重的这个烟瘾的捆绑。他求神说，神啊，你能不能把我这个能不能帮助我，给我力量，然后能够来战胜这个烟瘾。他祷告了很久啊，都没有成功啊，每次都是放下烟，过时间又要吸又要。那么后来呢，他说我要转变一个祷告的方向，我看神就是说神一定是能成就我的这个愿望，那么但是我要改变一个祷告的方向。他就祷告跟神说，神啊，我的这个破烂不堪的老我怎么样求你加力量，我都做。所以神啊，把我里边那个烟瘾替我挪去， 你来挪去。哎，感谢神，他真的就成就了。他说他突然之间就对那个音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原来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总是想能不能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抽一颗。但是呢，自从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神真的神奇的把他里边那个阴影挪去了。所以这个见证呢，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爱人舍己，这个选这个我们来看神的救恩的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破碎的老我，就像刚才孙爸用了很多排比句来讲我们里面这个破败的老我，这个破败的这个老我一定不是靠着往上面加一点补丁，或者把它补救一下，或者把它缝一缝，怎样能够把它能够修得好，而是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从他的眼光来看，在他十字架上，在他十字架上的这个眼光来看，所有的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老我不值一提，就是那个破布要把它扔掉的，而不是这个保养固息，把它再缝缝补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要舍己，就是要把我们过去的这个老自我，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让它彻底的死去，然后呢，能够再活出一个全新的新我来。所以我们整个新生堂读经呢，最近读到了生命记，那么看到生命记里面就是讲到摩西，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些律法，就是要对付他这个百姓当中这个老我，把那个老的旧的性情要全部靠着神的恩典除掉，然后从里边往外活出一个全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爱，对自己，对人，对周围的社区啊，包括就是都是从神这里来。那么他包括他们第十六章里面那个过三种，过这个三个大的节期，他们到神这里来领受神的爱，来体会追想神如何待他们，如何恩待他们，然后呢，他们就会学习如何去对弟兄，如何去在第七个安息年的时候去豁免别人，去赦免别人的罪，那么在奉十一奉献之外再留十一在自己的城中，然后呢和这些孤儿寡妇能够有一个吃的饱足，这其实就是一个福利事业，就是一个社会的福利等等。这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人靠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把里面那个老自己那个破败的老我把它除掉，然后再活出一个全新的我来，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能够活出这个舍己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终结的这个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把那个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小小的芥菜种，让它慢慢长大，把这个白点让它扩大到整个这张纸上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在5779年我们是大有盼望，我们能够活出和过往不同，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来，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带领啊，一步一步，接着现在这一周马上就要到这个七零这个浇灌的会。神把他的仆人要带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即将迎接祝棚节啊，我们看到神真的一步一步的，他的恩典，他的爱在我们当中在运行啊。我刚才听到属灵的父母啊在分享啊，我里边真的很大的一个感恩和盼望，因为神太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光景啊，因为他蛮有恩典和怜悯啊，知道我们今天是我们个人出了问题啊，不是神的爱没有在我们当中运行啊。那我们刚才牧者都分享到，我们是一个老旧的生命，我们这个土壤里边慢慢慢慢啊，很多的不洁净，很多里边的污秽，很多的拦阻，领受不到神的爱。那我就在想，我在我个人所经历的，真的神他的爱正像我们所说，长阔高深，是我们人无法测度的。我们也经历过领受过这份爱，但是因着我们人的自意骄傲，我们里边的罪啊，拦阻了神的这份爱啊。但是呢，我想神会让我们经历过第一个阶段啊，很多的爱。我们这周上周听到孙爸的分享啊， 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神的爱很多啊，我们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我们的呼求，神都应允我们，但是不能让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啊，他要让我们经历啊，我们来破碎我们的肉体啊，属血气这一面，把我们里边这个真的这个里边淫的这种诡诈，这种这种淫的这种败坏，我们都要显露出来。他不能一直像孩子一样，老这么像孩子对待我们，他要让我们长大，但他的爱依然没有减少啊。因此我们里边的败坏，我们的拦阻啊，就领受不到神的爱了。这里有多种原因啊，那我想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先悔改啊，但是悔改呢没有神的能力，我们也每一天悔改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带下来这个悔改的能力来。但是我想现在神借着的一个带领，神借着现在按着他我在我们当中的一个，他知道我刚才讲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他哄我们的啊，我们一个神的带领这个当中，我们呼求神，我们回求神，我们要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好看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里边不能跟一些家人弟兄姐妹牧者，我们不能分享出来我们里边真实的光啊，这样呢我们长期在里边，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就落在一个牢笼里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求神，呼求神的爱来医治我们，我想我们就不同了啊。所以说现在借着今天神的带领，我相信神会在我在我们家庭，在我们那个群体，会让我们领经历这份爱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有一颗啊领受的心，带有一颗感恩的心啊，进到神带领我们这个即将要将他的爱啊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彼此相爱啊！我们一定有这爱的能力，来在我们这个当中群体当中，我们彼此相爱的。因为神他太有恩典和能力了。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主啊！感谢属灵父母们的分享。在这个严肃会的最后一天啊，神就带领我们对于认罪悔改，对于罪啊，有一个积极层面的一个认识啊。我们一般都觉得是罪是你做了什么啊，你这个做了事情啊，这个做的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就是罪。那今天我们就开拓一个层面，就是罪是你没有做什么，就是没有做到爱啊，缺乏爱就是罪啊。那我们也知道罪的原意就是事不中底，事就是这个箭没有射中靶心啊，这个底是不中底，就是这个底就是靶心。那靶心，神给人的靶心，神让我们射箭哈哈，他要给我们一个靶心，这个靶心就是爱神和爱人的这个标准，也就是啊这个爱神爱人的这个双重诫命哈。我们现在是细化把这个人啊变这个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和世人啊，这个细化成那、这个。这个彼此相爱和大诫命啊，那可以也还可以说是爱神和爱人啊双重的这个诫命。所以啊，罪就是触犯了神的爱的双重诫命。所以有位牧师总结的很好哈，就说十条诫命呢就是看起来你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其实呢是前四条是因为你没有爱神啊，后六条是因为你没有爱人。你没有爱神，你才会妄称神的名，才会不尊重安息日，才会拜偶像，才会那样，这些前面四条的这个不爱神，会做出不爱神的这个那些犯的那些罪。那后六条，因为你没有爱人，如果你爱人，你一定不会贪婪他的东西，不会伤害他的性命，你不会陷害他你不会偷取他的东西因为没有爱，所以你做出没有爱的这个行为，就犯了那个后六条的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从神来的这样开启，让我们从这个这个爱的眼光来看到，我们没有做到爱就是犯罪以至于引出那么多犯罪的这样的行为 啊。那么我很阿闷，就是周爸刚才讲到说我们爱如何领受，有一个我们是比较重视也比较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从神自己啊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领受从他而来的长阔高深的爱，无论是天父的爱，无论是耶稣基督新郎的爱情哈、啊、这个爱。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呢，是对福音的新的认识啊，我们从这个新的认识来领受啊神的爱，是这个爱是我们可以爱自己，当然爱神，爱自己和爱别人啊。那么这个身份啊，也或者说这个白点啊，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在活出一个真儿子和心腹的身份的时候，那么从这个真而来一个自尊、自重和自爱，是我们不会犯罪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的自爱，不是那个对老我的疼惜的那一种自爱，我们认罪的时候的那个自爱，不是的，这是对自己的荣耀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真儿子心腹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的一个自重、自尊和这个自爱。你也知道，我们都知道身份意识其实是蛮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每天都在活出我们的身份，只是我们不一定自知啊。我们在各个层面啊，所以当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越认识的认识的真实，而且在我们在活出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王子公主的身份和乞丐叫花子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你看待你会不会去跟别人竞争啊？你会不会有这种不安全感等等哈？你就活得不一样，就不会有不符合身份的言行和态度啊。当你活出身份的时候啊，就不会有一个不符合你的身份的言行和态度。这个自尊、自重和自爱会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意识活出，你很多的言行、态度和生命你会改变。那么对人的别人的身份，刚才我们说的分两类，一个是你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这个世人，那他们里面也有残留的神的身份，神的这个样式，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也有神的这个荣耀，虽然被亏损了，被玷污了，但是依然是是有的。那么弟兄姐妹当然是他们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都有身是儿子和这个心腹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对人的尊重、尊荣和爱，你怎么可以不伤害他、侵略他或者是说对他做的有损的事，因为你里面重视他的这一份的身份这个尊荣他、爱他这个敬重这个身份。所以从这个身份而来，这个是从福音了、福音的新认识带到你从对人和对己的这个看法、身份的看法而来的自爱和爱人会使我们不犯罪这个层面。那我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确实对人犯罪的时候是把人物化就是你不把别人当作是有神的形象神的这个样式荣耀这个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他实际就是把人去物化、贬低、贬损。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这个罪的这个心态去来就是来对待别人这个，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默想的，这个值得我们很好的去停留。因为我觉得我们明年一年的这个目标我想可能神会有具体的很具体的一些目标，或者5779年的特别的这个要突破的，但是我想总纲是应该活出这个爱神和爱人，也是活出我们的身份所以那我们再来想，就是身份，我们自己是真儿子和心腹，你就会想到说原来很多的罪是没有，确实是没有活出身份。比如说孤儿的反应、孤儿的心态和这个言行，你看我们都打了那么多的勾，嫉妒、纷争、没有安全感见到自己巴贝塔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孤儿的反应、言行、态度所带出来的罪。所以不是真儿子的反应、言行和态度。那有一些的罪，就是我们一看，我们用这个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出来，这不是一个心腹的一个反应、一个心态和言行，这是一个属灵的淫妇。比如说，我们爱世界，今天我们爱世界；比如说，我们以人爱神，这是一个属灵的这个淫妇的这个反应、心态和言行。所以从身份的里面这个角度，我想，它既是救恩的角度，又是神创造我们和终极救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非常的大有能力。我们需要停留在今天神借着周爸的这样的一个开启，就是从爱神爱人的层面来看这个罪，和从救恩所带出来的身份的层面来看我们都怎么 得到神的爱，用这样的爱来爱这个爱自己和爱别人的过程中间，你的罪就它是一个此长彼小的过程。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盯住这个罪来对付罪，实际当我们里面就是在罪的这个反面，因为罪是没有活出你的身份，没有爱神爱人，所以当我们来专注在爱神爱人和活出身份的上面，你会发现这个罪就在你的里面就是脱落了，就消除了。所以这是就是说是我觉得是赎罪日在这个严肃会的最后一天，神这样的开启非常非常的宝贵它会使我们对罪的看待对付罪的能力，以及活出一个没有罪的生活，是一个符合这个救恩的一个积极的，也是和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样的路径，也是我们活出得胜者的这样的一致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自己给我5779年的目标，就是活出爱神和爱人，也活出我自己的身份。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感谢主，谢谢有了新的一个突破和盼望。好，那我选了一首歌叫《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